4月一日愚人节，中国官方新华社突然宣布以白洋淀为中心的三个县为基础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官方新华社调门极高，说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此事之前一周多就有白洋淀新区的传闻在政商两界流传，许多人赶往保定下属这几个县大量收购房产。而雄安新区揭幕之后，官方紧急宣布，不但雄安三县，整个保定周边都执行了严格的限购乃至冻结房产购销的措施。目前官方对雄安的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职能，但何谓非首都职能可谓见仁见智。根据财新网的报道，与同样承接非首都职能转移的北京通州副中心，定位于承接北京市资源不同，雄安新区将主要承接中央级的资源。4月4日，人民日报评论部发文称，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是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以四个中心无关的职能，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机关、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一位接近河北省规划部门的人士透露，在搬迁范围内的应当是中央承担非首都职能的单位，一些中央附属机关和事业单位将首批迁入，而部委直属的科研单位很可能将成为搬迁重点之一，央企的总部甚至研发部门也可能迁入雄安新区。央企对雄安的响应在一周以来颇为响热烈，中国联通将雄安新区服务保障工作列为集团公司层面的重大政治任务，而中国石化党组书记、董事长王玉普说要更好地服务于新区建设，大力推动与雄安新区、河北省的战略合作。而中船重工则发布消息称，将以迁起入机的实际行动呼应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说深圳特区是邓小平的作品，浦东开发是江泽民的历史功绩，而雄安新区则是习近平试图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事实上，胡锦涛时代推出的滨海新区目前已经被彻底边缘化，这已和胡锦涛在中共政治谱系中相对弱势的地位直接相关。关于习近平对雄安新区的设想，许多读者突然回忆起原美国财长鲍尔森关于中国的书籍《与中国打交道》中的记载。这本书在2015年出版的英文版，2016年在香港出版中文版。书中提及，鲍尔森曾受托为保定和白洋淀地区做过评估。鲍尔森在书中写道，中央政府正在计划将一部分的行政和后勤职能划配给保定，以减少北京的拥堵，并可能改善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习近平在2014年7月会见鲍尔森时说，这是我个人的设想。如果说雄安新区是习近平要给将来的遗产，这就可以理解新华社为何如此高调地将一个延续未满百年的政权执掌者的计划称之为千年大计。而雄安的全部新闻在网上如气势如虹，偶尔有批评的声音也很快被压倒和删除。虽然定下了千年大计的高大上目标，但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看好。深圳和浦东都是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期、产能迅速累积期间，由特殊的政策引导下迅速发展而来的。但同期发展的厦门、汕头等地，由于没有巨大的腹地等条件，发展速度与其相比也是相形见绌。在中国产能过剩的今天，通过政策效应迅速累积资源很难长久，即便是强大的央企也未必能够在长远的时段中保证对新城的长久发展。在习近平的经济思想中，认为特大型城市是一种必须消灭的病症，这种思路在当代经济学的视野中显然已经过时。目前中国需要的可能是迁都，即把行政特权分配的资源迁移到那些某些环境承载力更大的新城市中，但在政治上这是不可能的。北京目前的大城市病不可能通过行政化的疏解再消除，而雄安新区在习近平退休之后将以普通城市的形式消失在历史中，因权力而疏解的总部和资源将悄悄回归北京。在外力消失之后，北京和上海、深圳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势必将加速发展，并更多的汲取周边的资源。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郑瑜发自上海的报道。